人的意志有时候很容易被一些有道行的所控制，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他就没有什么自由心，心态也不够正，才会被邪的东西所控制？而菩萨呢也可以改变人的意志，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他就有这个善根，才会被菩萨改变的意念啊？
问得非常好，问得非常妙啊！台长说小时候的话的，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要要！我跟你讲了，你问得太好了。一个人被人家控制，他就有被人家控制的素质。一个人学校里，比方说那个时候小时候有一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坏孩子，他是个小流氓，那他专门去找那些跟他一样有习气的人，很容易被他控制。如果没有这种习气的孩子是不能被他控制的。所以当一个人不正的时候，很多人如果跟着他，他就会很快的不正，说明这个人本身呢，跟着他的人的素质本身就不正，明白了吗？
那这些思维的偏差是不是本身也是由于业力的牵引呢？
完全正确，因为他的根基不深，因为他本身学佛，他没有正性。他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来了，或者我为了求家里平安，或者我为了求老公，或者我为了求孩子，为了这些有求而来的人很容易出偏差。所以境界高的人学佛，他是一门精进，他不容易学偏差，因为他知道我学佛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众生，那这个境界出来他就不容易出偏差，他就会一门精进，明白了吗？
嗯，
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这个好的东西来了，马上大家一窝蜂的跟着这个，那个好的东西来了，哇，一窝蜂跟着那个，这种人就是出发点就有问题，他是为了得到现实的利益，人现实的利益他得到了，但是呢，他得不到很多的另外的利益之后，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了，跟他说我有现实的利益了，他又过去了。所以很多骗子为什么能够骗到人家？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被骗子所骗呢？你看去骗人家钱的，因为他有贪心，他告诉他，你给我这点钱，我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钱。你在我这里投资，我们公司里啊会给你更多的回报。我最近不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听众吗？佛友就是这样吗？在中国投资了一个企业，他也算股东之一，投资了100万进去，对不对啊？结果呢，拿了没几次这个利息红利之后，连本都没了。人家说我们没有了，我们亏本了。这个人的贪念就是造成他做错事情的根基，你明白了吗？
嗯。那我们就是遇到业障来的时候，如果能够坚定自己的道心，保持正心正念，就是可以化解和消除这些恶业了。
对，还有你少讲了一句，不是正心正念就能培养的，是要离开偏心。
啊，感恩菩萨保佑，是不是这样子？我最近也有机缘进行了，就是也有这个时间进行了一周的闭关进修嘛。闭关进修的期间也得到了师父的菩萨加持，但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有很多毛病和问题。就是我在我闭关的第二天，我就梦见我和师父一起看一篇同修写的文章，然后就给这个文章，师父让我给这个文章起名字，我就说就叫鹿吧，然后看到他的鹿嘛，就是，然后师父就问我为何要起这个名字，我梦里想上说了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不是很清楚，但是梦里醒的是这种感觉，我说鲁迅先生说过的，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然后第二个理由是路在脚下，要脚踏实地的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师父和菩萨已经给我们指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坚持走下去。第三个理由是同修写的分享文章，展现了同修修行的心路程，可以鼓励其他同修一起前行。然后师父听了我的话点头称赞，然后我就醒了。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不是提示我不要修仙，要一直保持
身
心正念呢？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啊，你现在脑子在梦中，脑子蛮清楚的啊。醒过来的时候被人家一捧，捧的家都不认识了。只要你这种人，应该长期闭关。
对对对，我知道，我师父，我最近修的不好，有的时候有点功高我慢，有点贪名。师父您批评我知道我最近是有点问题。
贪名了。名利都是害死人的东西，听得懂吗？
嗯嗯嗯。
好了，
知道。
师傅
好。
你好。
弟子 在这里跟师傅请安。那个先给师傅拜个早年，祝师傅在2013年法力安康，弘法顺利。
谢谢。
下面弟子有一些问题请师傅开示。
啊。
前段时间都已经有一段读修，那个师傅说刚刚说有点修偏了，那我们如何修身修行不会修偏呢？生活中注意哪些问题？
修心修行很容易修偏，听得懂吗？不容易，为什么呢？去追求，如果你在修行当中有太多的欲望，你就会修偏。所以修心的人不要欲望太多，比方说，哎呀，我念经啊是为了某一个事情啦、啊，我为念经啊是为了某一件啊，我要需要得到它，得不到它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会修偏的，明白了吗？还有的人在修行当中啊，稍微有一点点灵感，看偶然看得见一点东西，实际上那他是他跟菩萨的气场接洽的时候会看得见点东西，接下来他觉得我要一直看见，然后他就天天求啊，我要有神通，接下来呢鬼就让他生了，因为鬼有五通嘛，就会帮他在他身上给他看，就是当一个人得不到东西的时候狂求狂念想得到，那他一定会得不到，一定会。
听录音的时候好多师兄嘛修着修着就有些走偏了，
嗯，
我就想这个走偏是不是因为也太贪了，就是说很急的想做太多太多功德啊，然后的话呢就想出一些其他的法子，是不是因为也是因为有贪心呢？
绝对是的，因为学佛修心如果走偏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有个过程的，因为呢有些人呢他自己呢看得见一点东西了他会走偏，有些人呢觉得自己了不起被人家捧着了他自己走偏，还有的人呢觉得呢哎呀台长这个心灵法门把我领进门了，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嘛，然后自己去看看一些佛教书了，一看觉得哇哦这个是真的佛教书，他都不知道浅中有难，难中有浅呐、啊它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深度的理解，你深度的理解那就是很深，你浅度的理解就是很浅呐、啊，听得懂吗？就像一样博物馆里面放了一样东西，比方说这是一个古董的东西，人家一看像个钵一样的，一看这什么钵啊，啊这东西怎么可以，你一看他也是在这里也看啊，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不值钱的、啊、人家懂的人那这种历史学家博物学家他一看哇这个东西是当年拿破仑啊吃过饭的那个钵啊，哇这个东西要是拍卖的话几千万呢、啊、你说深度理解和浅度理解不一样的，你明白了吗？
嗯，明白。
那么就自己以为自己学到很多东西了，明白了吗？好了，
嗯
啊，更高我慢了，觉得自己行了走偏了啊，师傅都不要了那肯定走偏了吗？你比方说你一个大学生刚刚到学校里去读书，读了没多少时间啊，大学老师教的东西我不要学了啊，我这都懂了，我书上都有的，他不听老师的话接下来他自己自修，你看看他能毕业吗？你告诉我。好了，
自修肯定没有老师教好
啊，就这样了，很简单了、
嗯、
你说函授大学的学生人家要他去工作，还是正规大学这个北大清华的人出去人家要他去工作了，讲都不要讲的，你函授大学你讲都讲不响了，你哪个大学毕业的？我函授大学。听得懂吗？
明白。那台长就是说修心的时候还是要跟着师傅，就是很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点点滴滴的。
你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师傅了，他一定比你高强，比你高强你就好好学，如果你今天不认为他是师傅你就不要拜，你拜了就好好学，否则你拜他干嘛？我今天到了学校里我叫你老师，你就是我的老师，你就是能够教导我的，我就好好跟你学，否则他是你什么老师啊？做什么老师？你告诉我，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
说修心的时候，我还有点，虽然感觉以前我有恨意，现在呢还是有点怨言，感觉这个怨言老是有时候去不掉，为什么？师傅，你要给我开示一下，说说我。
去不掉是吧？
嗯，真的，我有的时候还
很简单。
嗯。
去不掉很简单，修的不好呀。
哦，对对对。
修的好嘛就去不掉了，修的不好嘛永远把恨放在心中呀。
我想，师傅为什么这么好？人家说他一点不生气。
哎，什么生气啊？
是想师傅，
你什么生气啊？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啊，你为什么？你被人家说了，马上就生气了。哎，师傅被人家说的，为什么不生气啊？因为他们说你的人是好人坏人了，你自己是好的话，那说你的一定是坏人了。如果你自己是个坏人，那说你的一定是好人了。所以你先检查自己，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你是个好人，你为什么去害怕坏人说你啊？
嗯。
还听不懂啊？
我听懂了。
啊。
有的时候感觉很委屈，要流眼泪。我想想，师傅真太苦了，人家这么攻击他，他都好像笑一笑，怎么这样？
那就叫师傅。如果你们也能跟我一样，你们也变师傅了。
嗯、又学不来，师傅，你的伟大伟人，真是我们真是太渺小了。想想你，我们真是太渺小，但是还是改不正，改不了。
啊，没办法的，这就是一个根基啊，来的根基不一样呀，傻姑娘。
嗯嗯。
听得懂吗？
嗯。
啊，所以师傅有时候很好玩的，我有时候看看树谱，他为什么游泳这么快啊？啊，我就申请一下，我可以看看他的前世啊。看人家真的是，人家真的是大的鱼啊，人家游得快啊，厉害啊，真的。你看他的脚掌啊，他的手掌啊，都比一般人大呀。
对呀。
啊，你看看哪有？你看看打篮球也是的，你看人家为什么长得这么长啊？这没办法，这是先天条件啊。那他为什么修得好啊？他为什么有神通啊？有功力啊？人家前世修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嘞。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我说有的时候想想我受苦了，或者是委屈了，我要对比师弟，对付跟师父对比，师父为什么不会生气啊？
啊，生什么气啊？有什么好生气的？我问你啊，你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你好好的走，突然之间一个人跑过来骂你，你会生气不啦？你只会冲他笑笑，这是谁呀？因为神经病呀。我问你，你跑到神经病医院去，你进去看人，看病人的时候，一路上人家都在骂你，笑你，你说你会难过不啦？你心里只会好笑，嘿，这个神经病真的可怜，就这样。你会去跟他吵不啦？
嗯。
那神经病，你跟他吵，他骂你，他就是神经病啊，对不对啊？嗯，为什么骂人家啦？哎，管好自己不好啊？就骂人家什么干什么啦？啊，对不对啊？
对，
自己都忙不过来，你说我们学佛人会去骂人家不啦？
嗯。
啊，人家学的不好的人多得很呢，造口业的人多得很呢，你管得了不啦？
嗯嗯。
啊，对不对啊？
对
呀、
啊、对
呀、
啊。
啊。嗯。他要骂你，你说他学的好不啦？骂人的人自己以为自己学的好，他在骂你的，他学不好他会骂你不啦？
哦，对对对。
啊，自以为是的人才骄傲的呀，骄傲的人。他才自以为是呀，啊，不骄傲的人他是谦虚呀，谦虚的人才不会骄傲呀，哎，这些哲理，还不懂啊？
懂的是。
你这么一想嘛，不都想开了？
嗯。
被人家骂两句嘛，都是福气啊。
哦，
因为你就知道你是很聪明的人了，你很有智慧了，因为他不骂你的话，显不出你有智慧啊。啊，他骂你们，你就知道世界上什么叫神经病了呀。什么叫有些人活着就是活在这种嗔恨当中呀？他骂你，他就恨你，恨不得他伤害自己身体呀？他伤害自己身体嘛，他活得短呀，他境界不高呀，他这种人就会受苦呀。你看他的婚姻会好不啦？你看他家庭会好不啦？天天骂人的人家庭会好不啦？没什么好讲的。
这个是他们自己塌糊涂的家庭。
好了，天天骂来骂去，家庭会好的？你好好家庭嘛，不吵不闹，一个国家也是的呀，不吵不闹，国家安定团结呀。天天吵架，那国家也不一样乱呐。家庭们也是这样，天天吵架，爸爸妈妈吵，孩子跟爸爸妈妈吵，你说这个家庭会好不啦？
嗯，对。
吵得一塌糊涂，还抱怨，哎呦，我们中六合彩了，可能不啦？你去看好了，人家六合彩，全世界旅游都旅游过了，人家回来你都不知道他中六合彩了。闷声大发财都没听到过啊！
嗯，对对。
天天他妈吵架，还想中六合彩，头破彩哦。
头破彩。
哎，头破了，中彩了。
嗯，
听得懂了吗啦？
听得懂师傅。
这叫智慧。
嗯。
你要记住，当人家在伤害你的时候，你要觉得他是给你一个提升的机会。
哦。
因为没有他的伤害，你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艰难坎坷，你还不会精进学佛呢。
嗯。
就是因为有伤害了之后，你才知道，哎呀，要菩萨保佑啊！那你不是精进了吗？
对对对。
就因为人家说你不好了，你才显得自己更伟大呀。你看哪个伟大的人不被人家说的啦？
嗯嗯。
你说曼德拉这么受全世界人尊敬，当年被南非政府不是抓在监狱里吗？
对对对。
啊，被很多人都骂呀，但是他受人尊敬了。台长说对不对？
对的，师傅说的对。
被人家骂了，骂人的人等于拿一根箭往天空当中射，他射的是空的、虚无的东西，因为他打不到人家的。真正有道理的啊，明心见性的人犹如天空啊，你拿把箭射，射得到他不啦？
对的。
你不就最后自己掉下来了？所以叫谎言不攻自破呀。
嗯嗯。
这还不懂啊？
懂了，懂了。
啊，你如果。你如果被他一骂，骂了你就生气了，那你就被他射中了呀。
嗯，对的。
对不对啊？射中了你就掉下来了呀。啊，你不能把他被他射中了呀。
哦。
啊，弄根丘比特的箭射中嘛，讲起来还有点感情可以玩玩了。
真的是好玩，没一个好感情。
啊，对了。
对的。
对不对啊？总会比总会对人家造谣重伤好啊。
但最后还是受伤。
那当然了。
对，
什么都受伤的，
对的，
听人家的话上当受骗，全部都上的受伤的，所以去听人家的话，哎呦，你去看好了，凡是热心的人他都有目的的，他对你很热心，对不对啊？
对呀、啊，
他一定有目的的。
嗯，对对对。
讲了不好听一点的话，对不对？你在马路上，那个时候我们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这摩门教的人在那里拿本书，我来教你英文好吧，他有目的不啦？我不管他目的好坏，他有目的不啦？
嗯。
他假装教你英文，他不是教你信教啊？
哎，对。
那不是目的啊？
是的。
我又没说目的好坏。
嗯嗯。
怎么？所以跟你去建议的人，总会有他的目的的。跟你假装跟你给你很多建议的人，这种人不一定是个好人呐、啊。
哎。
啊，对不对啊？
对的对。
啊，很多人跑过来跟你，哎呦，这个好那个好推荐。
嗯。
你和你说，是好人吗？很多人跑到你都不知道的，很多人为什么自己的老公跟自己会闹翻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女的朋友，这女朋友看了自己的老公之后喜欢了，就天天在女朋友面前说自己老公不好，说的他天天吵架，吵到最后他跟他好上了，这还少啊？我们悉尼有多少人不就是老公被人家抢走了吗？这还不懂啊？有目的了，他当时不是为你好啊？哎呦，你的老公这个不可以，他应该给你买东西啊！哎呀，你过生日，你看他理都不理你的，怎么这么挑拨？挑拨到最后，这老公这个女的跟老公吹了，然后呢，过几天他宣布了，
嗯，
俺们结婚了。所以，我告诉你，真正的善只有菩萨的善。
对，
菩萨是无缘大慈，没有缘，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愿望的，没有欲望的。我要帮助你，我没有道理可以讲的，我就是不认识你，我就是要帮助你，这叫无缘大慈。
对对对。
啊。
所以菩萨是最慈。
啊，那对不对啦？
嗯。
所以为什么我不让他们那些学佛的人去做传销啦？
对呀、啊，这个不好的师傅骗来骗去。
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人家就以后对菩萨印象不好了。
对
呀、啊，你对不对啊？你要菩萨是没有理任何理由的帮助你，没有任何的需求的帮助你，没有任何的欲望帮助你，这就叫无缘大慈。你今天说我帮助你，为了我以后能够赚点钱，那就你已经走偏了，你就破坏菩萨的声誉了。
对呀、啊。
所以我心灵法门为什么不许人家这么做了？你说对不对啊？
他这个是有利益的。
对啦，
嗯，
有利益的事情，再加上那个学佛，你说你学得好啦，你这样的话，人家以后连菩萨一起骂。
他肯定是拿着佛赚钱呀。
啊、对呀、啊，就这么简单了，仗着佛卖钱呢、啊。
就是师傅这句话，仗着佛你卖钱。
哎，你想想看，你以为人家都傻瓜？这瓶东西本来最多值10块钱的，他卖给你50块，你会不知道的？ 那还是40块钱到哪去了呢？
对，
40块钱大家分分呀，就是。
对，大家分呀。啊、嗯。他自己拿的最多。
啊、嗯，好了。
对吧？
啊、嗯，有什么好了？
对对对。
好了。
嗯，我们一定按照师傅说的做。
我的跟负责人师兄，他总是说我不开智慧，然后境界不高。然后有一天就他讲完，有一天晚上有一就梦到师傅跟我说了，他说如果我再不追求精神上的东西，那么我现在所做的功德到最后就是得到很多的福报。
看见了吗？
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你怎么什么都不懂的啦？这个每天看一遍台长的白话佛法看不看啦？
嗯，看的，有时忙了就顾不上看。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啊，为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师父法身告诉你的话一定是对的，讲都不要讲的，你在追求的精神上的东西，但是变成物质了，听不懂啊？
那我哪里做的不对呢？
有目的的太多，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也是目的太多，那就变成物质了，听不懂啊？
是是的是的啊、
嗯。好了。
是那个有个寺庙很好，这个道场很庄严，然后这个师父很慈悲，那我去做义工，我修学这个法门，师父也非常同意，因为这个跟我们消业障嘛，那因为他是净土宗的嘛，有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哎，我也
台长在这种问题上已经讲了很多了，
多遍了
啊，殊途同归啊，殊途同归。
那就不是有的同学就不愿意去帮别人忙了。
啊，要记住，不愿意帮别人这是修偏差，要记住，学佛就是要帮助人家。如果不知道自己修的人，那个人修不好的，最多也是阿罗汉，你听得懂吗？
嗯，我知道。
所以有时候要懂得这些道理啊！你为了你，比方说你家里人如果啊，如果伤风感冒了或者得了传染病了，你说你会不会去帮他？
对。
那你为什么外面的人你就不敢帮了？
他就不敢帮了。
对了，因为你自私嘛。菩萨是视众生为亲人，就是
他想到了，他说那个众生他的孽障这么重，他说他不要搞到我也受到连累了。
这个就是本身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修得好了，你就应该救人家。那台长还是原谅大家的，因为你自己修不好，你如果惹事情出来，你还不如暂时先不去救众生，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啊，你如果现在已经很好了，你能不救吗？
对，
当然你境界高，你救人家，你不怕危险去救人家，那也是更好啦。
有一部分同修学心灵法门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始终对师父的看图腾节目和问答录音不感兴趣，只爱听白话佛法。请问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怎样转变让他们转变这种观念？如果不听师父录音，会有什么后果？出现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这些人为什么会不听？实际上就是私心杂念在作怪。你想想看，看得出的是谁啊？如果是他自己，他会不会看，会不会听啊？明白了吗？因为不是他的事情，所以人家的事情与我无关。所以菩萨说人伤我痛，想一想，如果是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轮椅上，如果是他自己坐在轮椅上，当时他站起来的，他应该多么的法喜啊，他会不看吗？因为坐轮椅的不是他的爷爷，也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他的兄弟，也不是他本人，所以他就不会去看，他觉得无所谓，这些都是啊，神通灵了。想一想，为什么等到自己的时候就这么感动啊？人呐、啊，还是一个私心杂念呐、啊，明白了吗？因为不是他的亲戚，比方说在下面这么多人等着看图腾的，等到轮到还没轮到他的时候，抽到了他就很认真，抽不到的时候他无所谓的，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别人不是他，还是自私啊。还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反正讲的都是这些东西，跟他没关系。
我想问一个同修，1976年属龙的女的，她的莲花情况，她的弟子证编号是2754。
还在。
啊，莲花还好吗？大小和颜色怎么样？
不知道。
师傅，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
你不要太自私，听得懂吗？ 师傅一接触到你的气场我就很不开心，你的气场很不好，你太自私，听得懂吗？
明白了，我改。
不能太自私啊，你活在自己，你想上天啊。
对不起师傅。
我并不是说你现在跟我打电话，我说说你平时做人太精了，听得懂吗？
明白师傅，我是太精了，对不起。
自己要改了。
我错了。
很讨厌的，你知道你我问你，一个人很精的人跟你交朋友，你喜欢不啦？讲呀。
不喜欢。
好了。
不喜欢，嗯。
那你这么精，跟人家看不出来啊。
是的，师傅，我错了。
好好努力了。
对不起，师傅，我改。
我在这里先跟你忏悔，因为我最近也是可能有修偏差，还是修的不好，然后同修的有就是指点我，然后我现在是没有在帮忙公修会做义工，所以我在家里自修。
你自己想象一下就好了，你想想看，你这样的话你自己修的好吗？公修会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但是你如果心中有芥蒂啊，看人家看得不顺眼，觉得人家不好，那你本身就是修得有偏差了。我问你，如果师父今天要去救人，你们里边弟子个个都好吗？每一个人做很多的孽，你说台长如果不来救你呢？你说说看，是菩萨吗？你呀、啊、我告诉你呀、啊、你呀、啊，我为什么跟你讲刚刚帮你看的时候就觉得气场不好，自己不精进啊，你在家里你能修什么？有时候大家相互有个鼓励，好人跟好人在一起会相互帮助的呀。啊，你根本看不起人家，觉得人家都修得不好，你在家里再修下去嘛，肯定不修了呀，就这么简单咯。你大家在一起你还会修，等到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肯定不修了呀，结束了，你再过一段时间嘛 goodbye 了、没关系的，自己作孽嘛自己受了。台长告诉你，我很多看到太多的报应了，很多人报应来的时候才找我，我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讲话的，有什么好讲的，人就是这样的，自作自受，典型的自作自受，听不懂啊？好了，好好努力吧。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你自己慢慢会颓废的，我不骗你的。一个人不能坚持学佛，不能坚持自己的正义感，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这种人我告诉你，哎，没有一件事情做得成功的，就这么简单。你说说看，你一辈子你做成几件事情了？就你这种个性，你告诉我，你做成几件事情了？你自己想一想嘛，就知道了。好了，好好在家修吧，明白了吗？我没叫你去，反正你自己好好修，修到你修不成了，那我也没办法了。你觉得修得成，你就继续这么修吧。我告诉你，我会不要讲了，错了就要承认，做错事情就要承认，要改，这叫修，否则在家里干嘛？我告诉你，等到有灾难了，灾难的时候叫人家帮忙，谁帮你啊？你看看现在公修会很多人，一帮家里一个有难，大家都在帮忙。我问你，你现在离开大家，你以后家里有事情，谁帮你念小房子？就这么简单，你不肯付出，不肯帮大家，觉得大家讨厌，觉得大家没有修好，所以你也不去跟大家在一起。我告诉你，有事谁来帮你？这很简单道理啊。
我会好好
离
脱，然后我会回去
啊。对了，这才叫好，要跟大家讲，师父跟我讲了。离不开众生的，
因为他们都有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
真的没出息，
让我回去，
真的没出息、啊、真的是
对不起，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魔障很重
很重、啊、 很重，大家都在这么帮你，大家都是好人，你好，你要出事的，我跟你讲。
那我魔怔很重，我好像我去到那边，那边就出事。那一天我一离开，我一开会，他们一讲我的东西，我就觉得心好不舒服，我想离开，我一离开。
你一离开就出事，你在里边还好一点了。你慢慢去搞好了。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搞出来的。你好好忏悔吧，我告诉你，这两天回到家，自己告诉你一直有内疚感，大家帮了你多少啊？你对人家还这样，我告诉你，这就是像人一样，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死的时候都会像你现在这么难过。与其死的时候才对不起别人，还不如现在马上就好好的忏悔呢。做错了就改。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观世音菩萨。我告诉你，一个人不好好修的人，真的害死自己的。现在明白了吗？
我一定好好改。
好好改，去跟大家讲，对不起大家，修的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我。
对不起，金萍姐。
明白了吗？
明白。
啊，好了，好好努力吧。
会努力一点。
你否则不改，我告诉你，这会内疚的，因为你欠人家很多，大家都这么，大家都把你当自己亲人一样，对你这么好，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谢谢师父。
好了好了，再见啊。
拜拜，
再见再见。大家都看到了吧，做人有时候不要去欠人家。
啊，对呀，师傅，最近我发现自己有一些毛病哦，就是感觉好像很入世啊，看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把一件事情可能看得太过偏差，好像一个人，好像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有做错一点事情，但是我们就会把它看到很偏很偏，过后感觉自己好像修偏了，
这就叫走偏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的，做错事情不要把它看到最坏，如果你把它看到最坏，你就是走偏差了，这个人还是有救的嘛。
好像我们平时都要有危机意识，对吗？好像看事情都要有两面，有要看正的，也是要看不好的。
看两面的，那叫正视；如果看一面的话，那叫偏视。如果把人家看成正能量的，都是好的，看不到人家缺点的，那叫正视。听得懂了吗？把人家看成都是坏的，那叫偏视，不懂啊？
哦，正视跟偏视，跟危机意识有差别吗？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实际上就是忧郁症。什么叫危机意识？
哦，这样其实太多危机意识都不好，对吧？
对啊，一个小孩子如果整天有危机意识，这孩子长得大不大？为什么小孩子天真无邪啦？你整天把社会上人都看成坏人，那你还怎么做人呢？学会吃亏啊，但是不要吃大亏。你笑嘻嘻的，不把人家看成坏人，并不代表你是个傻子啊！听得懂吗？好了，好了，好了。
感恩师父开始，感恩师父开始，太好了，感恩。
好，师父还有一个问题，第五个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最近时常进入一种状态，自己好像活在梦中一样，周围的一切都是幻象，自己好像完全不能融入现实生活中，对所有人甚至对师父都没有感情。同修很困惑，害怕修偏，请问师父，这是身上有灵性还是其他原因呀？
像这种情况有点修偏了。
修偏的感觉是
修偏感觉已经提早进入阿修罗了。
是这样的呀。
他的境界进入阿修罗，就是说对所有的人都没有感情，对所有的事情都觉得是幻觉，那么他的魂魄不齐呀。我问你，这种感觉什么时候会有？你知道吗？在人间。喝醉酒。
出魂落魄的时候会有。
对呀，喝醉酒的时候也会有。
喝醉酒的时候就马上感觉哎呀这个云里雾里了，明白吗？好，
嗯，这种情况好像其他同学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他跟我们说，我就说你，他说对师傅都没有感情了，我想是不是因为慈悲心和感恩心不足才会有导致这个原因？
对呀、啊，你说说看哪个佛没有感情啊？他是佛
情，都是有情的，非常。
你想想看、
嗯，
你看菩萨为什么下来救我们？佛为什么下来救我们？不就是有情众生吗？怕我们丢失慧命吗、
嗯、
难道如果修到后来连跟师父都感情都没有、
嗯、
你说说看，
对，
对众生没感情你能成菩萨吗？你不是妖怪啊，不是修偏了对不对啊、
嗯、那师父他这样应该怎么来解决？我看这种问题好像其他同学也有这种类似，
念点小房子就可以，念小房子、
啊、
就跟观世音菩萨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慈悲为怀，学习菩萨的大无畏精神、
嗯、
要这么讲。
嗯，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我们就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学习心无挂碍，但是有的时候呢，同修觉得他是心无挂碍了，但是他家人觉得他很冷漠，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做到就是心无挂碍，同时呢又不让人觉得自己那么冷漠呢？
冷漠是走偏差，心无挂碍那还是慈悲啊。
嗯，
心无挂碍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为了更好的慈悲众生啊！你不挂碍自己的小事情，你不挂碍人间的事情，你放下了，你走出门来救度更多的众生，对不对啊？还是慈悲啊？
嗯、
怎么啊？心无挂碍就要叫你学冷漠啊？
可能就有偏了，就是把这两点。
偏了，
嗯，
不是不单单是偏了，脑子坏了，没有很深的理解佛法，没有把佛法的智慧啊完全弄到执着上去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傻姑娘。嗯